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从生命记的第五章到十一章呢，其实都是摩西在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地之前呢，不断的对他们的一些叮咛啊，还有劝告啊等等哦，就好像一个进入应许地之前的一个开场白那样哦。那摩西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篇幅来不断的重申神的诫命，不断的提醒百姓你们要遵守，你们要进到里面，你们要怎样生活等等等，莫过于他就是希望说这些百姓呢能够在应许地里面蒙福哦。而且呢，摩西其实他自己知道，他也已经知道说这些百姓呢，当他们进到应许地不久过后呢，他们就会就忘记了神，而且会败坏离弃神哦。所以呢，他这样子不断的提醒他们，他也是希望就是好像我们做父母一样哦。我们虽然呢，有时候我们也会知道说孩子不听话，但是我们却还是期盼他们少走一点冤枉路，希望他们能够将我们所讲的听进去哦。所以我们就看到父母常常唠唠叨叨，那摩西在这里呢也是唠唠叨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哦，重复的不断在讲，目的就是希望百姓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知道说他们在这些日子里面呢经过的旷野的这四十年的磨练呢，其实就是为了他们预备他们进到应许地的这一个生命，还有呢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个磨练当中呢更加的认识神，知道神是那一位信实而且慈爱永远伴随着他们的那一位信实的神哦，那一位慈爱的神。还有就是希望说百姓能够在这一些经历当中呢能够更深的明白他们是跟神有一份约定的，是一份圣约在当中，他们要坚守这一份约定哦。所以呢我们看到真的摩西就不断的就是这样子的劝勉百姓，他就是希望百姓真的是能够进到应许地蒙福。那今天十一章里面呢，摩西更是带出了应许地生活里面呢其实是万事都具备了的，所有的这一个丰盛还有所有的这些祝福呢，神都已经为百姓预备好了，神的心意就是一心一意就是要赐福给他的百姓哦，让他们能够在这一个地方里面呢能够活得长久，并且享有神所给他们的这一些祝福。但是以色列百姓能否真的长久享有神所给他们的这一些祝福呢？其实关键就在于他们是否选择爱神，守神的诫命，守神的律法。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十一章的主题呢定为是祸是福在乎爱神与否。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七节还有第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爱神的人必会做的一些事情哦。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爱神的人呢会时常遵守神的诫命。第一节说到，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摩西呼吁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呢要爱神，而且爱神最好的证明呢就是遵守他的吩咐，遵守他的律例、典章还有诫命。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也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是爱我的。我们知道说在恋爱中的弟兄姐妹或者男女朋友就更能够体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份爱哦。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方设法呢去讨对方的这个欢心，让他开心。你会去找出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喜欢的你就会去做来表达你对他的爱，对不对？很常呢我们在恋爱中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哦。但是呢到结了婚过后呢，如果你说你爱你的配偶，你爱你的妻子，你是否依然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一个心智呢？就是去找出，他到底喜欢什么，他到底不喜欢什么，我要继续的怎样来让他开心，会吗？我们真的是知道说，当我们说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哦。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爱神的话，爱的表现就是遵守他的诫命，就是 我们能够他喜欢什么，他要什么，我们愿意去让他来，我们愿意去遵守，而且让他得着满足哦。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呢，摩西，我们知道说，摩西跟约书亚，甚至是一些神的领袖，都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过去。但是唯有神的话语呢，是永远长存的。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答案呢，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蒙福，我们就要认真的来认识神的话语，并且呢要遵守神的话语。这就是爱神的人会去做的事，爱神的人生命当有的，而且是会去遵守的一件事情哦。那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从二到七节里面呢，也告诉我们爱神的人呢是会活出见证过的信仰。这边第二节说到，你们今日当知道，我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摩西告诉以色列民，他说的话不是对着他们的儿女们说的，而是对着他们说的，因为他们是那一些曾经经历过神的管教，并且呢，知道神的威严，还有大能的手，还有伸出来的膀臂的一群，所以他是对着他们来说的，不是对着他们那一些儿女来说。摩西接着就说，就带领百姓去回顾，在过去的日子里面，神怎样用这一个埃及的石灾，还有来施行拯救，把他们救出埃及，怎样用洪水呢去淹没那些追赶他们的埃及兵军兵，并且带领他们怎样走干地，然后走过这一个过红海，甚至在旷野当中呢，神怎样使地裂开，吞下那一些悖逆，而且想要反叛权柄起来做老大的这一个大坦，还有亚比兰和他们的这一个家眷，还有他们所有一切的东西哈。所以其实最后呢，摩西带领他们回顾这一些呢，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明白到自己是何等蒙福、蒙大恩、神的眷顾。并且呢，也希望透过这一些神给他们的教训呢，让他们知道说，牢牢的记住说，罪必带来神的审判，并且呢，让他们能够活出一个感恩敬畏神的生命，然后成为后代可以效法的榜样。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就是，我们知道说，真理不是让我们来指责别人，真理永远是让我们呢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第一个一定是对我们自己说话的，所以这边说到不是对你们的儿女说的，所以真理是对着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是给我们用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神对齐，这是首要的。那其次呢，我看到就是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信仰不是用嘴巴说而已，而且呢，是要成为有良好信仰，要让我们成为那一个有良好信仰根基的见证人。就是我们在这一个真理里面，我们对齐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真正的信仰，在人的面前呢，让人能够来看到神的作为哦。那我记得有一个星期一的有一个星期一哦，下午就下了很大很大的雨，大概四点多了，还是在下大雨哦。那星期一呢，我是要来到教会来带607，所以因此呢，那一天呢，我就祷告，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带雨伞出门的人哦，因为每次带雨伞就不懂放去哪里哦，家里十多把雨伞都常常给我弄到不见掉哦，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带雨伞出门了，所以我常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下雨的时候我就会祷告，我去求天父啊，求你让我出门的时候雨会停，不要淋到我哦，我要去带祷告会哦，然后那一天祷告完了，其实四点多要五点了，我要出门哦，雨还是在下，然后我就出门的时候就顺手拿了一把小雨伞哦，就出门了，然后出门过后呢，我其实是去吃一点晚餐，然后我才来哦，当我吃完晚餐的时候走到巴士站哦，雨就真的停了嘞， 雨真的停了，然后圣灵就开始提醒我，他想多少次你每一次祷告近乎 100% 神都应允你的祷告，你为什么这么小信呢？你难道不信任神吗？所以呢，我就真的跟神悔改，真的很小信哦。这样子的一点点哦，被雨淋哦，我都不能够信靠神哦。所以呢，就真的是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信仰，我们是要活出来见证神的。我们每一天就是在这里晨祷，神提醒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荣耀神哦。所以爱神的人必定会信靠神，全然的信靠。不是一点点，而是全然的信靠，也会是听到也行道的人，会活出过往与神互动中所得着的那一份信心，还有在人的面前能够来见证，能够活出我们见证过的信仰，让人能够认识神，也让神能够得着荣耀。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爱神的人会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18-20节里面说到的，将神的话语教训儿女。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会将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所知道的真理去教导我们的儿女。这边说到18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呢，摩西在第6章的时候提过，今天又再一次的重新再提多一次，可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督的信仰能否不断的扎实传承下去，还是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就在乎于我们是否真的对我们的信仰呢认真，还有认真的传承给下一代。在犹太的这一个信仰当中呢，我们知道说男孩子呢在13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成为律法之子哈，他们会要把这一个经文呢写就是把写好的这些律法呢一部分呢有4段经文是他们会写的哈，就是在出埃及记13章1-10节，还有11-16节，生命记6章4-9节，还有11章13-21节里面，他们会写下这些经文呢，然后放在一个皮做的一个方形的小盒子里面哦。然后这个经文呢就会分成2种哦，一种是绑在我们的左臂上，然后系在或者是这个左臂的这一个上面哦，就会有一条长的皮带一直绕到中指哦，然后一格一张羊皮纸写上的这一个4段经文。另外一种呢，就是戴在额上哦，额头上面，在这个额前哦，一个盒子哦，它会分成4个格，然后每一个格呢，就会各放一段经文。他们从早晨祈祷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佩戴这个经文盒。然后此外呢，他们也会把刚才所提过的这4段经文呢，他们会写在一个文卷上面呢，就是放在一个细小的这一个盒子里面呢，或者是皮带里面呢，就挂在门框上面。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哦，我们的这一个教会里面，我们的门口哦，都有一个小小的皮盒哦，就是像那一种这样子的。这些就是里面装有经文的。所以呢，他们犹太人呢把这一些戴在手臂上还有放在额上呢，就是要不断的提醒孩子们，提醒他们自己神的这一些话语哦。那其实也就是教导他们的儿女们要遵行神的律法这些。那我们知道说教育孩子其实责任在于父母，是在父母的身上，不是教会的主日学，也不是儿童教会。做父母的，如果我们期待说孩子每个星期来到教会2个小时的这一个教会的教导，能够使孩子的生命大有改变，还有品格优良，态度好，会读经会祷告，其实就我觉得是没有这么容易的，不可能的事情。2个小时你就期待你的孩子会怎么样？最重要的其实真正的是父母平时教孩子 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算是大人，我们每一个人成人，我们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来聚会罢了。如果我们自己在平时呢没有下苦功的话，其实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对孩子的要求的。我们大人都做不到，更何况是孩子呢？那这里呢，所以我们知道说父母是跟孩子陪伴孩子最多时间的，而且呢父母呢是那一个改变和教育孩子拥有责任的，责任在父母身上的。那到底我们要教什么呢？教神的话语，教神的真理，还有神的价值观。那教怎么教呢？这边说到随时随地的教，就是把神的话语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门框，写在城门上，就是到处都可以看见，使神的话语呢和我们的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无论坐下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当我们带孩子去游乐场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导孩子感恩神所供应的，我们可以教导孩子为我们看顾百姓人民的政府来献上感恩。当我们去公园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谈论神的创造，甚至是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讨论神的价值观。那看到新闻，我们看到诈骗集团怎样骗人的钱，那我们就可以教导孩子怎样的就是不要贪心，因为很常被诈骗集团骗就是因为贪。那当我们看到同性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教导孩子有关神的性教育，还有家庭的这一个价值观，就是婚姻家庭观。但是很长的，我们就发现做父母的，我们不但没有随时的教导孩子，当孩子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说不要吵我了，我在看新闻，不要问我，我要专心的驾车，等一下我在忙，你没有看到吗？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一个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在随时随地能够教导孩子，帮助他们能够在神的真理里面稳稳的扎根，并且能够活出一个属神讨神喜悦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盼望透过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再一次提醒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是孩子最重要的信仰导师。信仰不是从众多学问中这一个学习项目的其中一项，乃是跟我们的孩子呢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所以呢，我们要拿起这一个责任，随时教，随地教，到处都是我们的教室，随处都有我们的教材，而且呢使孩子呢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深深的扎根，深深的认识神，还有深深的一生跟随神爱神哦。好，那我们看完了第一段爱神的人必会做的事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大段，就是18到17节，还有这一个21到25节里面所说到的爱神的人必得着的福分哦。生命记一直在讲的就是神的百姓要爱神，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我们知道说国家的法律呢会告诉我们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然呢就会被罚款，不然呢就会坐牢啊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神国的律法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但是目的却不是罚不罚你，目的最重要呢就是要让你毫无拦阻的来领受神为你所预备的福分。所以神的祝福，神的律法是为了要祝福我们，就如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知道说神应许他们进入应许地过后，如果他们爱神的话，他们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诫命的话，神要赐福给他。就在今天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神要赐大福给他。第一个福分神要赐给他们的呢，就是日子长久，子孙增多，就是在8到9节里面，还有21节里面所说的。这边说到，所以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 然后二十一节里面说到，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热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父地的热子那样多。摩西在这里呢，吩咐百姓进到应许地，只要他们愿意活在一切的诫命管理之下呢，他们的神必要赐给他们热子长久，并且子孙增多的这一个福分。热子长久其实除了赐给我们这一个长寿以外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平时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哦。我们知道说子孙多哦，是中国传统里面的一个福气的象征。那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呢，子孙增多更是神给他们的作为产业的，还有这一个作为亚伯拉罕应许的这一个祝福哦。所以呢，儿女多其实是一个福气。那人愿意像神愿意人像这一个天父地的日子那样，永远活在他的应许当中，而且呢，长久的享受他所赐的恩典，这是神要给人的丰盛生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都读同一本圣经哦。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有许多的应许，我们都知道，也有许多神的祝福。而且这一些祝福呢，不是给我罢了，也不是给牧师罢了，是给我们所有的人，所有属于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的人。并且呢，我们看到这一些祝福呢是何等的丰盛。可是呢，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这一些祝福呢？也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得着全部这一些应许。其实很关键的就在乎我们有多爱神，我们愿意为神舍去多少属地的东西和生命，我们愿意来遵守神的这一些律例典章法则和诫命吗？我们愿意遵守多少呢？还有我们的子孙蒙不蒙福，其实跟我们也有很大的关系哦。我们知道在之前的第五和第七章里面呢，还有十诫里面呢，也一再的重复哦，就是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施慈爱直到千代哦。所以我们的子孙，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守神的诫命，神应许让我们千代的子孙都蒙福哦。所以我们要来真的是得着这一份福分，我们就要来爱神，我们要来遵守他给我们的律例典章，好叫不止我们能蒙福，我们的世世代代也一样能蒙福哦。好，那另外呢，爱神的人必得着的第二个福分呢，就是在第十节和到第十七节里面所说的，就是岁首年终呢，恩宠连连，这是神要赐给爱他的百姓、爱他的子民的一份很大的祝福哦。我们看到第十节里面开始呢，一开始呢，就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呢进入应许地过后呢，神要加倍的恩宠他们。许多的福分都不是靠他们自己去得着的，是神白白已经预备好赐给他们的这一份恩宠哦。第十节里面说到，你们进到应许你们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地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是用这一个用脚浇灌哈。埃及人呢，其实是靠尼罗河的这一个河水灌溉他们的农作物，用脚踩这一个水车来浇灌，将这一个水呢引到田地里面哈。以色列人呢，其实很羡慕在埃及的这一个生活。富裕的生活还有资源丰富，所以每一次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说要回去埃及哦。所以他们其实是羡慕那里的这一些富裕的生活还有资源丰富哦。但是神告诉他们说不要羡慕，因为当他们进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地呢，神要给他们的其实是比埃及地的一切好的加百倍哦。神要给他们的是加倍的恩宠。十一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你们要去得的那得为业的那地呢，是有山有谷，而且呢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看到吗？神给他们的真的是神应许的这一块地呢，有山有谷， 就是意思说它是有一个天然的一个所谓的这些灌溉啊沟渠啊灌溉的系统，而且加上呢雨水充沛。神要给他们的呢不但是不需要再靠劳力还有人工去引水来灌溉，也不用担心没有水源，神要亲自按时呢降下春雨秋雨来在这个地上。其实我们知道说秋雨其实就是在阳历哦十到十月降下的雨哦，是供应这一个播种时所要用的雨水。然后春雨呢就是在阳历的三四月里面哦降下的，而且是供应这一个收割前的雨水。其实在这里呢就是说神从年头到年尾，从岁首到年终呢都眷顾百姓，而且常年呢他会常年使他们的农作物呢不缺水。我们知道说用人工的这一个引水灌溉呢可能有一些土地哦也会没有被灌溉到，但是想一下雨水降下来的时候所有的田地都会被浇灌哦，所以呢使百姓毫无顾虑的能够去收藏五谷还有得着新酒和新油的这一份福气。不像埃及，在埃及人其实他们每一年呢就要赌运气哦，那年有没有丰收呢其实就看有没有下雨，然后天不下雨的话尼罗河水就没有足够的雨水，就没有这一个丰收，因为河水没有泛滥没有灌溉，所以呢他们就会得不着这一个丰收。但是这里呢神给他的百姓的竟然是不需要去自己劳力，而是神白白的赐福来恩宠他们哦。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学习，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也会有高山也会有低谷，但是我们记得说因为这样，因为有高山和低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着这一个五谷新酒和油的丰收。因为神会常常在我们的山谷里面呢来塑造我们，并且呢他一定会按着他的时间呢降下秋雨春雨来灌溉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收藏而且能够收取这一个生命中的五谷还有新酒还有油。神做事呢总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方法来做事，所以他绝对不会是误时或是说做错了一个决定哦。所以呢当神应许我们的迟迟没有出现的时候呢，让我们继续的坚定相信依靠他等待，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又回到那一个埃及用脚踩水去灌溉我们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会得不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个福分哦。所以我们看到神除了应许农作物的丰收以外呢，更是应许会亲自使到田野为百姓来长出青草供他们牧放牲畜吃哦，并且呢要赐福于百姓他们是吃得饱。但是我们看到摩西提醒百姓，倘若他们受迷惑他们去敬拜别神的话，他们就得不到这一些神所要给他们的恩宠，这一些丰盛的这一些祝福呢就不会临到他们。神会使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他们就会在神所赐给他的这一个牛奶以蜜之地这么丰盛的一个祝福里面呢速速灭亡。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爱神的人神要赐给我们大福，但是如果我们背逆神，我们其实就不能够得着神的祝福，并且呢这里说到会速速的灭亡哦。所以弟兄姐妹，作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和以色列百姓一样，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一个平顺的大道，神已经把蒙福的法则告诉了我们，但是我们很常会许多人会喜欢走小路甚至走捷径，搞到自己伤痕累累。其实在全职侍奉的这一些年日里面呢，我看到不少神的儿女呢也许是因为小信，或者是因为不相信天父是善良的良善的，不相信他说话算话定义要祝福我们的天父，因此失去了很多神为我们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所定下的这一些应许还有福气哦。 其中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十一奉献。神已经应许，当我们愿意把十一奉献纳入他的仓库的时候呢，其实神说你可以来试试我，我不只呢要让你呢要敞开天窗来大大的赐福于你，将这一个福气倾覆在你的身上，甚至你无处可容哦，甚至你会告诉神说，神啊，够了够了，太多了。但是呢就是有很多人不相信，所以就没有去得着这一份大福哦。那我亲眼也是见证过一个肢体哦，当他本来是有本来是有给十一奉献的，可是当他没有给的时候呢，其实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他重新再把这一个十一奉献纳入神的这一个仓库里面呢，我就看到神在他就是他本来在政府那边申请的一个文件哦，就是要把他的物资转让给他的弟弟哦，就当他把这一个十一奉献一纳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哎，这个整个申请本来已经冻结在那边没有了，没有了消息的，忽然间就开始神就开始做工了。所以呢就看到当人一停止过后呢，他又因为一些手头紧的时候，他又把这一个十一奉献又不再交了，所以呢变成呢过后呢遇到的问题比先前的更大哦。所以我就看到其实神有应许，神讲了我们就要去做，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蒙福，不只是在十一奉献上面，在其他的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些应许和祝福里面，我们仍要去回应，我们要来回应神，得着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些祝福哦。因为我们不要让仇敌有破口能够偷窃我们的祝福，因为这样的生活呢，被仇敌偷窃的生活呢，不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看到在第二十二节里面呢，神接着应许哦，爱他的百姓，神会为他们赶出仇敌，并且要让他们得地为业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爱神的人好多的福气哦。二十二节里面呢，神的百姓呢，如果若愿意呢遵守神的一切诫命，爱神，行他的道，靠依靠专依靠他的时候呢，神不但要为他们赶出这一些他们认为很巨好像巨人这么大的这一些迦南地的国民，神不但要从他们的面前赶出去，神更是要让他们得地为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还是有巨人呢？如果今天你还是生命里面还是有一些你认为是你的巨人的话，那今天神要把他赶出去，所以你要把你的巨人交出来，让你的巨人呢惧怕惊恐，而且呢这一些巨人呢必不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哦。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应许。那二十四节里面也说到，凡你们小长所大之地呢都必归你们，这是得地为业的应许哦。所以我们知道脚象征着权力，还有就是被脚掌所大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说我们征服那一个地方哦。神当年赐给以色列人脚掌所大过的地方呢，取得这一个土地的拥有权。今天我们也同样的，神给我们这一个权柄，也给我们这一个祝福。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在我们的社区、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工作的职场，甚至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要到处去，就是得地为业哈。怎么得地为业呢？我们去走祷，我们去为土地来祝福，并且我们相信说，当我们走过的地方，我们祷告过的地方，神必要掌权在那一个土地上面，而且呢，神要转化那土地上面的人，使他们呢归向耶稣基督哦。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段，就是二十六到三十二节，这边说到是祸是福呢，在乎我们自己的选择哦。这里说到呢，我们看到二十六节里面说到，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而且二十九节里面也说到，即至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去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哦。我们知道说基利山、基利心山还有以巴路山呢，是树立在这一个巴勒斯坦的中部哦。基利心呢是在世界的南部， 而且是属于右手的一边哦，所以右手很长呢，就是正面的，还有福气的所在哦，然后象征福气的所在。然后以巴路呢，其实就是在事件的北边，也就是左手的那一边哦，所以也有就是象征祸患的所在。而且我们看到是基利心山呢是树林茂盛的哈，而且以巴路山呢是比较荒凉的，所以都是一个祝福，还有一个咒诅的一个两个不一样的象征哈。我们也看到，当从圣经的记载呢，当耶稣亚把以色列百姓呢带过约旦河过后呢，攻下了这个耶利哥还有埃城以后呢，他百姓呢就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十二个支派分成六个支派一组哦，就站在两座山那边，然后利未人就会向基利心山就是宣告祝福，对着以巴路宣告咒诅。然后当每一次宣告的时候，百姓就会一起说阿们哦，表示赞同。这一个祝福跟咒诅的内容呢，我们在之后的二十七章和二十八章里面就会详细的分享哦。我们看到摩西将神的祝福和咒诅两种选择都摆在百姓的面前，今天这一份祝福和咒诅也同样的摆在我们的面前，神也给我们自由意志来选择我们是否愿意爱他，或者是我们不爱他啊。爱神听从神的诫命的就蒙福，不爱神的，这里说到就是会偏离神的那一些人就会被咒诅。我们知道五七八三年呢，神给 GK 弟兄姐妹们的意向就是选择摆上，带下荣耀。我们也会常常就是求神说，神啊，求你使用我成为你荣耀的器皿。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他极荣耀的器皿。但是呢，我觉得神同样也把选择权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意为神摆上多少呢？10%？50%？75%？就如神不喜悦这一个扫罗王的部分顺服，还有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不冷不热的会被他吐掉。我觉得神看的不是我们能够为他做多大的事情，神看的是在每一件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每一件他要求我们去做的事上，他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是否尽心尽心尽意。基督徒我们知道说，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没有中间的道路供我们去选择，不是黑就是白，没有所谓的黑色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爱神我们又爱这一个世界。如果我们一直在爱神跟我们一直在神跟世界的这一个之间来穿梭往来的话，其实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以巴路山上的咒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选择蒙福，我们要选择蒙福，我们要来爱我们的神，而且是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蒙福，我们的千代都蒙福。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慧晶传道的一个分享吧。生命记十一章，我想神的话不断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这一整章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也就是整个生命记都不断在强调的一个不变的。当最后结论这里说到，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全力来爱神。但怎么样叫做爱神呢？简单一句话，就愿意听神跟愿意服侍神。好，这也是在十二节的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当我在思想的时候，其实神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贝。我们无论从一整章来看，或者我们进到一节里头去思考的时候，其实神的话特别是在生命记，我们可以说从头到尾几乎有一个类似很类似的，或者说很重复性的一个信息，就是要我们听遵行来起来服侍，这样子的爱神，那才会经历到这个经文所说的十四节这里所说的，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那这个从一个务农的一个社会来说，就是所需要的就是我要有收成嘛，那我要有收成的话， 有一个部分是你没有办法去决定的，就是在巴勒斯坦的这块土地，如果吹西风，就是从地中海吹上来的，是带着雨水，带着滋润，让大地得着滋润。但是如果吹东风的时候，就是那个整个那个旷野沙漠的那一种的很干旱的，就会让整个土地非常的干旱。那意思说到底要吹什么风，这不是季节的问题，这是神的事情。神让什么风吹到这个土地，就是就会让这个大地是产生出产，或者是不能够有出产。那其实这个大前提不是一个自然的问题，这个大前提是上文所说的，你留意听从跟尽心爱神，尽全力来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爱神，你不只是爱在心里，你爱神爱在听。怎么样看你有没有听呢？那就看生活。怎么样看生活呢？其实你周遭的人从你的配偶、你的儿女，或者是你的父母，怎么样来评定你，其实这就是你的你的一个在神面前的表现。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是对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神就会供应，而供应所带下的，这里说是收藏五谷、新酒和油。那对整个务农的时代来说，五谷就是有谷粮嘛，有的吃。那么新酒啊、油啊，所说的就是欢乐供应、丰盛、滋润各样的事情。收藏就是有余嘛，有余才有的收藏嘛，否则的话就是刚刚够吃而已。能够收藏就是有余，你怎么样能够在喜乐上有余，在供应上有余，在各样的事情上有余呢？除非神按时降雨。那当我在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对务农的社会来说，降雨就是降雨，五谷新酒就是农作物有收成。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务农啊，现在没有人是虽然现在我们有在家里种菜啊等等，但是也不是那一种所谓的真的是务农。那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有余啊，或者是滋润啊？我们生命里头的资产是什么？你会发现生命的资产是当你看一个人，这个人是比如说很有忍耐，他可以很有包容，他可以很有爱心他可以有很正直、很公义，这些属性不是自然的，在社会当中父母生长下来你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一种生命里头的很丰盛的一个的属性就是你会看到当一个人是他很有忍耐，他很正面，他很积极，那这个都是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很丰盛的一种的表达。那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出来呢？比如说怎么样让一个人可以很有忍耐来面对事情，很正面积极的面对事情，除非有春雨秋雨按时浇灌下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是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春雨秋雨呢？你会发现这个春雨秋雨可以是我们从这个经文来看是很大自然的事情，但是从现实的人生里头，就是我们可能正在面对的一个是有人得罪你，这是一场要滋润你生命的雨水。有人得罪你，但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不是能够很能够忍耐，而不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以牙还牙？那就是这一场雨是一个苦难，这场雨是一个祸患，这场雨是一个灾殃，这场雨是一个攻击。可是当下我们在这一种的环境当中，我们产生了忍耐，产生了包容，产生了爱，产生了接纳，产生了我们很正面的思想，我知道有神。哎，你发现这些生命这种所谓的哇，我们觉得这个人很有修养，哇，这个人很有气量，这个人很有风度，或者这个人很有基督的属性，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就是经过 很多这些所谓的春雨秋雨，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的考验啊、祸患啊、各样事情临到之后，哎，你反而没有在这些事情上软弱跌倒，或者是活向世界，而活出基督。那这就是我们生命里头的那一个的五谷新酒和油，是我们的丰盛。所以今天真的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意识，跟有这样的明白。我们求春雨秋雨，其实这个春雨秋雨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长出更有丰盛基督的形象样式。所以求主保守，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路领受神的话，我们也一路让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可以活出丰盛，活出荣耀。